可以录到网上也可以，对。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感谢神，又跟，大家在一起，我看怎么share，我们，看，我先把我的那个打开。我们十月底搬到这里来，就已经有我看在什么地方啊？
什么问题啊，姚明？什么？
没有，我要找到我的那个 PowerPoint
PPT 对吧？啊，你先打开你 PPT 吧。
应该刚才应该看到的。
哦，你就要么就重新开始个 PPT， 它会说出来。
我看看，刚才应该打开大家看到吗？
你还没 share，
我还没 share
screen， 你要 share screen。OK， 你 share 一下吧。
雷迪有没有把那个授权给？好，
看到了吧？
看到了。
可以了。
好我分享的题目，万事都互相效应。先读一个经文罗马书八章28-30，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应，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叫他们来，所交来的人要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我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个，特别是前面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应，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我经常听大家分享到的，好像就是叫什么呢？好像是经常就说人家毕业了，工作很顺利啊，找到新的工作了，得到 promotion 啦，是当就说生活很工作生活职业各方面很顺利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一些朋友会讲到，就是嘛，万事互相效应，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好像是大家就是很顺利的时候，就会感谢神，就会一下子就想到这个圣经的句子吧。但是这里说是万事都互相效应，万事的话就是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好事不管是坏事，是不是？不管是好事不管是坏事都是互相，不管我们经历的是顺利，不管我们经历的是挫折，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万事不单只包括好事，还包括不愉悦的事情。人生不愉悦的事情其中常有八九，是不是？我们经历的很多，大部分八九，其中常有八九。所以神不管经过顺好事不也通过不好的事情来使得我们生命上的长进，或者是神就神的计划。我就说过去几个月里面， 就一直在有点思考，就是说看约瑟的故事上这次想分享一下创世纪约瑟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弟兄姊妹很多人都挺熟悉这个故事。就过去的一年，我们也经历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然后原来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就来我们离开克利夫兰搬到这里来，也不是我们愿意的，也不是我们主动的，也就说在那边就说很多事情有些没办法，所以在思考就看约瑟的故事，在听有一个musical 是讲约瑟和他那个彩衣，当然那是从那个世俗的角度来写的 musical， 我经常也听那个歌很快就说这个故事圣经从创世纪从37章到最后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讲那个约瑟，然后时间有限，我就是很快的跟大家go through 这个故事，然后讲讲我就说从中所得到的，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的安慰。好，我们先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又带到克利夫兰的弟兄姐妹当中，主啊，求你保守我的言语主啊，把你的信息能够讲出来，主啊，感谢你你的话都是带有能力的保守着我们，安慰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把上面时间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去年讲过几次雅各和以扫的故事，我知道安波弟兄讲了好几次这个故事，我也讲过一次雅各跟神摔跤的故事，大家还记得的话雅各大家知道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但是雅各是小弟弟，但是雅各通过诡计，通过骗得了长子的名分，骗得了他爸爸的那个长子的祝福，结果以扫就很气愤，要把雅各杀了，雅各就逃，大家记得这故事前面讲到雅各逃去他舅舅拉班的家里，哪知道拉班也是一个大骗子，拉班比他更狡猾，然后骗得他在那边为他打工打了20年。一开始雅各喜欢拉班的小女儿拉杰，但是拉班骗了他，要他给他打工打7年。就把那个拉杰把他女儿嫁给他，但是他打工打了7年，结果他结婚的时候看见是他的姐姐莉亚，然后但是雅各还是喜欢Rachel， 拉班又让他打工打了7年，结果后来又跟Rachel 情亲了。当然还记得莉亚很会生小孩，前面生了4个小孩， Rachel 一直都没有小孩，结果 Rachel 让她的侍女给雅各生了2个小孩，这2个小孩还是归在 Rachel 的名拉杰的名分，后来莉亚又把他的侍女给雅各，又生了2个小孩，反正就是大家看看，就说那个家庭里面的那个丽姐雅各丽姐 Rachel 之间的那家庭和小孩成长那个本身那个家庭就是很 dysfunctional， 很结果啊，现在讲到约瑟，约瑟是过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拉结的第一个小孩，后来拉结再生了边觉明，后来在生产的过程中拉结死去了，后来我们知道雅各回到迦南地和怎么样和在路上遇到神，怎么样在跟以扫和好，这故事原来我们讲过了。到创世纪的37章之后，就那故事的中心就转到约瑟，约瑟就是这个刚说的 Rachel 的第一个小孩。因为这里说，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的时候得到的，而且是拉结刚才说是雅各喜爱的妻子的第一个小孩，所以雅各对约瑟特别特别的宠爱，特别的宠爱，然后就约瑟也像宠坏的小孩。这里37章里面专门就讲到，为了雅各为了专门对表示对约瑟的爱，还专门给他做了一件彩衣。这话里面我们看到，这约瑟和他的弟兄看到约瑟穿的彩衣，对他的那个兄弟们也是挺傲慢，挺那个就像那个从低矮中长大的宠坏了的小孩一样。所以37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约瑟跟他的哥哥关系不好，约瑟见他的哥哥们见父亲，约瑟过于爱他，是过于爱约瑟，然后就恨约瑟 不跟他说和睦的话，而且这约瑟他哥哥嫉妒他，而且这就是专门打小报告给那个他爸爸，把哥哥的恶行，把哥哥不好的事情都跟他父亲去说，所以他那个十个哥哥都挺恨他的挺嫉妒他。还有这个雅各不是约瑟，还尤其做两个梦第一个梦是说他们跟他那个弟兄一起扎那个在田里面扎那个禾杆说大家都在扎禾杆，但是他哥哥扎的就围着他扎的煞败。后来不但这样，后来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太阳、月亮和11星星都向他煞拜，就是说太阳、月亮是他爸爸妈妈，11星星是他的11弟兄都向他煞拜。他还把这梦讲给他那个哥哥听，所以他哥哥就说，你这做梦的难道你想我们都向你煞拜吗？就说越发的就恨他了。结果七章后面讲到有一次他哥哥出去放羊，然后以色列就是雅各大家知道他与神甩交之后，神给他改了名字，从雅各改为以色列。以色列雅各对约瑟说，你去看看你那个弟兄，看看那个哥哥 他们安不安，安不安全，他们那个羊平不平安，回来给我啊报个讯。结果就是走啊走啊，这里说他还迷了路，哥哥还去了，从原来是在世界放羊，后来去了这里到多丹更远的地方。后来他 一路上走了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到处问路，然后到多丹看见他哥哥，结果十八节这里说哥哥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走到跟前，他们就同谋要害死他。就你看这个做梦的又来了，他是不是又要给我们打小报告，又到爸爸妈妈爸爸那边讲我们的坏话，我们把他杀了吧，把他扔在一个坑里面，看看他那个梦会怎么样。就是他们就在那商量，看看他远远的走过来，就商量把他杀了。这时候只有刘辩给他说给他就说不想杀他。刘辩就说你们不要害他的命，不要流他的血，不如把他扔在那个野坑里面，不要杀他。刘辩的意思是要他们不在意的时候扔在坑里面是暂时的，然后到时候就把他救回来把他归还到父亲。所以这里只有刘辩一个人还是同情他，不想杀他，其他人都在商量怎么把他杀了。结果约瑟到了之后，他们就剥了他彩衣，他穿着雅各给他的彩衣，他到处穿着，到处很特殊，你看我就是爸爸所爱的那个。然后完了他们剥了他彩衣，把他拎到坑里。结果他们约瑟在坑里，想想约瑟那时候是17岁，走了这么长的路，又迷了路，到了哥哥的时候他可能还是挺高兴的，但是一下子去到那边就把他就被哥哥剥了衣服扔到洞里面，所以他不知道他在洞里面又爬不出来。那时候大家可以想想他可能在洞里面哭叫，让他哥哥把他们拉出来，但是他们就坐在旁边吃饭了，也不管他。一边吃饭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伙以斯玛利人从那边过来要去埃及做生意，就犹大说我们杀他干什么呢，杀他对他也没有益处，不如把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要害他，他们不仅是我们的骨肉。结果他们就把约瑟拿出来，就跟以斯玛利人在那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结果就以20舍克勒的银子把他卖了。在37章的时候没有描写约瑟那时候的反应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后来在42章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卖他们弟兄们讲的时候就说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可不肯听。所以想想那14岁的约瑟给卖给以斯玛利人的时候，他们拉他走的时候他是在苦苦哀求，你们不要这样对我啊，你们把我就是在那哭在哀求他们，但是那时候他看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时候就约瑟就给以斯玛利人作为奴隶一样带走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约瑟从爸爸宠爱的 小孩变成一个奴隶，就跟着他们那个骆驼队一起到了埃及。所以啊，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第一次这样的17岁的小孩子，就是说他的经历。后来39章说约瑟带到埃及他们那个以斯玛利人把他卖给波提凡，波提凡是法老内神的护卫长，也是就是说那时候的挺大的一个官，然后他把他买下来，他从跟着那个骆驼队的那个奴隶变成波提凡家里的奴隶。实际上里面讲到约瑟在波提凡家里有神的同在，他百事顺利神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手里所办的事情都很顺利。他在主人，因为这个波提凡就是看到他的能力，也看到他办事的顺利他们一家也得到那个赐福，所以约瑟在他主人面前蒙恩，然后完了波提凡就慢慢的就是把更多的那个家里的管理交给他，慢慢的让后来约瑟管理家务的家中的一切所有。就是我们看到尽管他是在波提凡家里是奴隶，但是神与他同在祝福他，结果后来波提凡将一切所有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管。这时候约瑟慢慢长大，原来他是挺漂亮，瘦雅俊伟。这里说约瑟原来瘦雅俊美到39章的时候，后来这里就是说给他给约瑟波提凡的妻子看上，就是常常以目传情，他那个波提凡的那个太太要勾引他，一直跟他很直接的说，你跟我睡觉吧，你与我同枕吧，约瑟不从。然后他对主人，他对他说你看主人把一切的家务都交给我了，在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只有一样没有交给我，就是你我怎么能够得罪我的主人呢？而且他不单止把这事得罪主人，他是说不能够得罪神。所以我们看到约瑟是很敬畏神的，就是怎么能做这事情能得罪神呢？但是波提凡的太太却不从但是天天跟约瑟说，约瑟不听从他的。后来有一次，这里说到有一次约瑟到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那个波提凡的太太的老婆就扎住他的衣服说，你与我同枕吧。结果这时候约瑟就逃离，跑到外面去了，但是他却把衣服留下了。结果这个女的拉着约瑟的衣服就大叫，你看你们叫了一希伯来人来，就是他要来这里，他要强奸我，他就是在那大叫，把那个 就嫁祸于约瑟，啊，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约瑟拿的衣服，然后他那时候可能也很气愤，这希伯来人居然不听我的话。结果后来啊，这个话是 Reblon 的话啊，后来这里说到他对伯提凡告状，说他你看你带这个仆人来欺弄我，我不从，我放心砍了，他就把衣服丢在我这里来了。结果约瑟从奴隶到蒙神的契服，一直到波提凡的大管家又给他那个给人拆装，后来又下到监狱去了。有一点就是，假设那时候约瑟真的是犯这样的罪的话，他是应该是不单单下到监狱，应该是判死刑，应该是立即就去砍头了，是不是？但是波提凡没有把他杀了，而是把他放到监狱。所以我想就是说波提凡也知道里面的一些事情吧，也怀疑他那个老婆那种多情调戏，他也怀疑他那个老婆的那种柴庄，所以就没把他杀了，只是把他放在监狱。但是想想约瑟那时候的感受，他的遭遇，他可能说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是不是？他从一下子一个挺顺利，一下子波提凡里面的一个家里的一个管最大的管家的位置，又一下子变形，放到牢房里面去，一下子变成阶下囚。当然在监狱里面创世记39:9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神与他同在，向他施恩，在他西域在狱长里面眼睛蒙恩。结果一下子这狱长又把监狱的里面的囚犯都交给他，就是后来他又在那个监狱里面慢慢的变成管理事情的，就监狱长就把事情都交给他去管了。后来讲到在40里面讲到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得罪了法老，埃及王得罪了法老。九正跟善长是做什么的呢？九正是应该说是他是所有给法老的酒他都先试过，防止人的放毒。善长也是一样，所有给法老的食物他都试过，防止他们就是假如有人放毒的话，他们先吃过，他们就先死了，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官他得罪了法老，肯定就法老怀疑他们可能要放毒，结果就法老恼怒，把他们放到监狱，刚好跟约瑟同一个监狱，然后副会长把他们交给约瑟，让约瑟伺候他们。有一个晚上，他们两个九正和善长发了梦，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解释，心里忧愁，这梦那个梦一直都烦着他们的心。然后第二天早上 一样忧愁，结果给约瑟看见了，就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做一个梦，不知道怎么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属于神吗？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瑟还是心里对神的依靠，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尽管他那时候是在监狱里面，他相信神，依靠神啊。好，那时候九正就把梦告诉约瑟，说梦见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里，我将葡萄挤到法老的杯，将杯递给他的手里。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释，你三天之后法老就把你提出监，官复原职，你还像原以前一样在法老面前递杯做他的酒证，然后还吩咐他，你出去之后不要忘掉我啊，你在法老面前说我的好话，把我救出去。上长跟说他的梦是说他梦中见他头顶了三筐白饼，饼上筐上有为法老烤的国养食物，有飞鸟其他头上的食物。约瑟说，三天就是三个筐子的三天，你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欺你身上肉。果然过了三天之后，酒证就放出来，还是回去做酒证，这个善长就给砍头了给处死了。结果可能这善长就是法老更怀疑这善长是放毒的，而酒证是清白的，结果把酒证放出来了。但是这酒证一放出来，就把约瑟忘掉了。约瑟吩咐他，你去酒证的时候跟法老在法老面前跟我说好话，让他把我放出去。我原来他把他自己的身世跟他讲了，就说本来我没犯什么罪，但是他们把我放到这里来了。但是这个酒证把这事情忘掉了。结果后来过了两年，到这里挺有意思，就是说在创世纪34章一直到这41章，就是两个梦。刚才说约瑟发的那两个梦，后来在监狱里面九正跟那个善长发两个梦，再到41章，这是法老做了两个梦。法老做了两个梦，他说他梦见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胀，在芦底中吃草。随后又有七个母牛从海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个母牛把那美好又肥胀的七个母牛都吃了。还有更强势的，后来他跟那个约瑟说的，不单止这样，这七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把那七个肥牛吃了之后，却看不出吃了还是一样的丑陋，还是一样的瘦。然后又睡了，又发一个梦，梦见有 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最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叶又给东风吹焦了。后来这细叶的穗子把那个七个又肥又大的又饱满的吞了。这时候他梦醒了，在这里这梦一直的咬着他，一直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的让他愁容满面。后来他叫了埃及遍地的解释，做巫术的来解这梦，没人解出这个梦。后来这时候九正才想起约瑟，才想起在他监狱里面约瑟给他解的梦，让他官复原职。这时候他就对约瑟，就对法老讲起这个事情。所以到四十一章的时候，法老立即差人去叫约瑟，带他出监，给他剃头刮脸。他是一个在狱，大致他在坐在监狱里面的样子，让他换衣服，然后让他跟他跟他讲这梦，没人解释。一样的，约瑟一样的，就是宣告神，就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这梦都是就是只有神才能够解释这梦里面的事情。后来法老跟约瑟讲了个梦，约瑟就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经将所有的所要做的事情指示了给法老。原来这个他说这七个好母牛就是这七年，七个好帅子也是七年，这七个好母牛七个好帅子，这七年代表这是大丰收的年。后来来了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又虚空又给东风吹焦的甩子也是七个，就是这七年，就说明这七个丰年之后跟着来的是七个灾年。埃及及的传递都给西方所灭，以后的西方更大，大到前面的七个丰年就不算什么东西了。所以说他梦里面看到这个七个受戒的油，把七个肥油去了之后，还是一样的丑陋，一样的瘦，就是说这西方甚大，不觉得前面七年的丰年是怎么样的。然后约瑟继续的跟法老说，你要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在七个丰年的时候要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20%。这个税还是挺高的，是不是？要把丰年五分之一的粮食聚在一起归于法老的手下，然后在方年来的时候就可以用积蓄的粮食防止埃及将来的七个方年。结果法老说，你既然有神给你这样的机会，我还能够找谁呢？后来法老就将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埃及，交给了约瑟 让他去管理埃及传递，就是他是整个埃及只有法老在他上面，所以法老给他这里说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绳链子带着他上井上，这就证明把法老把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他。然后这样约瑟就从一个监牢里面的又一下子变成埃及的宰相，管理埃及的全地。结果就像梦中神所启示的一样，七个丰年来了。然后约瑟收敛了很多粮食，储藏了很多粮食，结果真的是七个灾年跟着七个灾年来了，传递都没有粮食，结果这时候他就有粮食卖给埃及的百姓。好，到42章，雅各和他那时候11儿子还在迦南地，那时候他们也一样的饥荒，一样的饥荒，一样的没有粮食。结果埃及那就说雅各看见埃及有粮食，就对他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在这里脾气观望呢？听说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哪里为我们这个的敌些粮来敌，就是说他是入米买，就是说买进一些米，敌些米来，我们可以传活。结果约瑟的10个哥哥就去埃及去敌粮了，唯有便雅悯大家记得是 Rachel 的小儿子，最后一个儿子，因为雅各没有了约瑟，一直很悲哀很痛苦，所以后来他可能就是特别看着这个便雅悯，不让便雅悯跟他们去，怕他遭害。结果后来42章里面就讲到他10个哥哥跑去埃及去买米去敌粮，这里就讲到敌粮的刚好就是约瑟的哥哥们来了，面伏于敌向他杀败，就像37章所讲到的，就是他们都向他杀败那个梦一样。结果后来42章到43、45章都是讲到约瑟怎么样跟他那个兄弟相应时，这里面也有挺多感人的故事，我们就这里就先跳过了。当然就是约瑟看到他们的哥哥也有悔改，也觉得也也就是说很后悔把他卖了这件事情。他们那时候多少年了，应该约瑟是14岁卖的，后来在波提凡家里做奴隶，后来放在监狱。 后来他出来做宰相的时候是30岁，后来是七个丰年，再过了两年，就说已经是他说算已经有二十年前的事情了。然后越是也看见他们的悔改，后来就是从42、43、44、45里面讲的故事，后来45章里面讲的约瑟跟他们弟兄相应的时候，他怎么对他说？他说：“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既又既恨。”是神差我在你们之前来，为要保全性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干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了要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要成大酒保存你们的性命。差我来这里的不是你们，而是神。我们看到这里是神的计划，他不是他那个哥哥把他卖了，他就不会先来到埃及，不是以斯玛利人把他卖到波提凡家里，这样波提凡是法老的大神，是不是？他在波提凡家里作为管家，这时间对他熟悉那个宫廷里面的礼仪、宫廷里面的制度、宫廷里面的管理，对他后来做宰相那个神功也是很重要的经验。他先到波提凡家里做这个管家，这个时间他应该就说很学会了，就说那个埃及里面的体那事情吧，那所有的那礼仪体制那些事情，这对他后来能够做宰相管理埃及全国，这是很大的预备。然后不把他放在监狱，他就不会碰到酒政和散长，是不是？是在监狱里面碰到酒政，酒政后来在法老里面讲起这事情，后来法老让他去管理埃及，让他在丰年里面储备粮食。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神的计划，但是这计划是从约瑟17岁开始，就要约瑟经历了这么多挫折，经历了这么多苦难。是这里就是说差我来这里的不是你来，是神，是为了成就大家。后来讲到46章，后来45章他跟他们弟兄们相应之后，后来就是说还有五年不能够耕种，不能够收成你们就说不如就说来埃及。后来他们就回去跟雅各跟他的父亲说，他父亲以为约瑟已经死了，悲伤了20年，结果后来听说约瑟还活着，而且是在埃及做宰相，所以他们就全部一家从迦南地 去到埃及，然后去了埃及，然后这里讲到他离开雅各离开迦南地，离开以色列这个地方，在伯士巴，就是迦南地最南最南的地方，他来敬拜神，神说对他说，你上埃及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数，我必与你同在，跟你一起下去，也必带你回来。后来他们从迦南地来到埃及，后来就到了跟法老说，后来就给他一个，这是尼罗河东面一个肥沃的地方，叫戈神这地方，因为他们是牧羊的，就是说约瑟跟他们说，因为你是牧羊的，以牧养牧业为业，让法老给他们勾选这地方，让他们这里为业，然后因为凡牧羊的人都被埃及人所厌恶，结果以色列一家就在戈神这地方繁衍，一直的长大。这里就讲到怎么样从一人拣选雅各，让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然后他们一家拣选他们一家，后来怎么样，怎么一家在那边400年，怎么样成为一个从一人一家变成一国一国。大家知道他们去46章，他们去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这里提到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们儿妇之外，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然后再加约瑟那时候有2个孩子，再把雅各加起来，那时候是70人。民数记他们在那边生活了400年，后来出埃及记，神把他们让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过红海带出来，那时候是多少人？民数记里面说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603,550人，那时候是能打仗的，就是还不算儿童妇女，就说算了儿童妇女可能要 double triple 了。所以就说神的计划就是，大家知道那时候迦南地是迦南人或者不同异教的人住在那边，而且挺饱和，挺多人的。雅各他们一家人咋是留在迦南地里面，他们不可能壮大成为这么一个大国，而且可能时间不长，他们慢慢都会同化掉了，因为他们有些儿子，大家知道犹大好些儿子他那个太太都是当地人，迦南人，所以神的计划就是把他们带离迦南，否则的话他们可能一个就是他们壮大的时候刚刚说了，他们生繁衍 更多人的时候，迦南人可能就把他们杀了，或者他们就慢慢同化掉了。但是神的意思是把他们带到埃及，带到歌珊这地方，埃及人不管他们，让他们在那边繁衍生长，成为一个国的民，这是神的计划。然后啊，其实就是说在前面神就对阿伯拉罕就有这样的预言，就是说你的后裔必居住别人的地，又服侍了人内地人，要在那边苦待400年，然后我会把你们他们带出来。这是15章的时候神就是对阿伯拉罕这样说了。好，我们看到我们看到神的计划通过约瑟的被卖为奴，被放到监狱里面去，这样成就了他的计划。他经历这么多苦难，为的是得使人得救，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被人唾弃，被人辱骂，被人打，被钉十字架，他所受痛苦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我们能够得赎，为了我们能够得救。在这个不是我今天分享的重点其实就是说约瑟的经历，约瑟的那个故事是一个影子，就是说耶稣是耶稣受害的影子，但是这不是我分享的重点，但是我想分享的重点就是神的计划，神的他的那个挫折，他的受苦。然后约瑟在经历这个过程里面对神的依靠，到最后到创世纪50章到最后讲到雅各他爸爸死了，他爸爸死了，然后雅各一定要让小孩子把他的骨带回迦南地，跟他的祖宗埋在一起。后来把他父亲的带回去迦南，埋葬了他父亲，回到埃及来。那时候他哥哥就担心了，原来父亲没死的时候，是不是约瑟不对我们下毒手，是看着爸爸的脸上，现在爸爸死了，他会不会恨我们，会不会来报仇？所以就这里到50章，约瑟哥哥见父亲死了，就说约瑟怀恨我们，会叫着我们从前带他的一切来报复我们。然后他们就梅卡比斯多里去跟约瑟说说他爸爸雅各没死的时候跟他们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罪恶。然后完了他们就我看有没有画，没有画。然后 他们就来到约瑟面前，匍匐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这本来刚才就说前面他上映的时候就说，把我带到埃及不是你们，而是神，神先让我来到埃及。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神就经历的光景，就劝他，你们不要害怕，我不要必要养活你们和你们一家，就用话安慰他们。这里我说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英文的翻译 You mean evil against me, but God meant it for good. 不同版本有个NIV 就说 You intended harm me, but God intended it for good. 然后很多在英文里面是说 You mean evil, but God meant it for good. 这我看这个讲老实话，原来一直我还是挺怀恨，可以说怀恨在心里，很气愤，对过去的过去一年的遭遇，一年的觉得很不高兴，对我们那个新的 chair 很气愤，很好恨，好恨，好恨。后来我就说想着这约瑟所说的 You mean evil, but God meant it for good. 我不知道，我们就像看到约瑟，我们一生可能会遭遇很多不同的挫折，不同的事情，有可能你的老板，你的亲人，你的什么对你很多不公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不是神的允许，没人能够碰我们一根头发，神不是神的应许，没人能够对我们加害什么东西。但是假使有人对我们不公的时候，可能不知道神有什么计划。You mean evil, but God meant it for good. 一下子我就说看到这故事，听到想的这些东西，我一下子就心里就是平静了很多，平静很多。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相信不管不知道大家到这个像有时候回想过去的一切吧，有时候有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个感觉，到了这个年纪有很多事情，我们有很多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想很想很想得到的，很想很想去抓住的，但是没有得到，没有得到，结果就变成走了，好像走了另外一条路，不是自己以前一直想象的。但是后来回过头来想，其实那时候我最想得到的东西，假如我这样的话，可能不是对我最好的。其实我没得到的变成这样去了，想想可能更好更好更美。比如说我在很多事情了，从大学毕业一直过来都很多事情了。最明显一个就是我住院医生毕业，那时候住院医生我是在 Rochester 纽约 做的住院生。那时候找工作然后也不算很顺吧，然后去了找到去了 Iowa， 我第一工作是 Iowa。Iowa 当时这位在 东海岸的人觉得去 Iowa 做什么呢，那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一个 cornfield， 就是一个玉米地，开五分钟东南西北都是玉米地，然后跟人家说你去找的工作去什么，去 Iowa， 人家就在笑我，你去 Iowa 做什么。结果也是去了 Iowa， 在那边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在那边认识了神，在那边训了主，在那边开启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不知道，有时候看见是挫折，有时候看见是不顺，但是约瑟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榜样，依靠神，顺靠神，相信不管高山低谷，特别是这样，我信了主之后更是这样，相信神有神的美好的计划。尽管有人对你不好，但是这里说 You mean evil but God means it for good， 心里就好像是一种哎呀算了，这有什么好恨呢，恨了他对他也没有什么伤害，只是对我自己更多的伤害，一直恨一直恨，对我自己更多的伤害。神有神的计划，我们只要信靠神，活出神让我们每一天所要求要做的，仰望神相信神有神的计划。有时候就是说回到这里，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应，不管是好的坏的顺利的不顺利的，叫神爱神的人得益处。有时候我们看约瑟的故事，看到他经历的挫折，到最后成为宰相。我们看约伯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到最后神给他的祝福，有时候我们觉得是不是太世俗了，到最后神还是给他很多祝福啊，所以他们这样过去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我刚刚说回去看过去没得到的，反而更回去过去想得到的东西，不是我们得到的东西想要的，不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不得到的反而更有好处。有时候我想说的是，有时候很多事情并不是经历的所经历的，所要说的是有时候并不是我们今生所能明白的。我们看约瑟的故事，我们看约伯的故事，他们都是在今生得到神的祝福，明白了神的计划。但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信心，讲到信心，讲的 faith 的时候，列举了这么多信心的伟人，说他们因着信得到美好的证据，得到赞许，但是他们到死还没得到应许。我们很多事情并不像约伯在今生能够明白神的看到神的计划的完成，得到神的祝福。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经历的可能以后要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所以不管我们经历的挫折，我们 是今生里面得到明白这句话，还是以后可能是要到以后要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才能够明白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要信靠啊，都是要啊，每天就是听从神的话语，活出基督的样式啊，这是我想分享的。然后啊，这是上个礼拜这里教会啊，这里啊，这啊，这里教会有一个春节晚上的春节啊，庆祝春节的那个晚会啊。这教室还是这里的牧师传道，他有个节目就是朗诵潘火华这个诗《所有美善力量》，他把这个 slide 这个抛光打出来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想起苏贤啊，在团契里面给我们分享过潘火华的故事，分享过这个啊诗歌，那时候我一下子就是很想念很想念大家，就是他就把这个啊抛光打出来，他要朗诵这个所有美善力量，大家分享这诗歌，一下子我就想到苏贤曾经在团契里面给我们分享过这个诗歌，那时候很想念很想念很想念大家。所以今天回应诗歌，我们就来唱这个所有美善力量。曾鹏。